我们上堂课说到了，疑难者的疑问了哈。疑难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啦，不成问题。那么，如果以佛法的真正意义来说的话，它对大圣利他的这样的疑难是不成问题的啦，不单单是。大圣利他的真正意义是不成问题，连他所疑难的对象，比如说，我们一般呢，有一部分的大圣学者认为就是功德了哈，就是功德本来就具足喽。而且一切都在内心当中就已经圆满完成的了哈。例如啦哈，对三身圆正啊，即身成佛，即心即佛，这我们都常听到的嘛哈，常听到的。所以对于这样的思想的哈。疑难者所疑难的这些问题哦，在他们也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啦，因为一切利他的功德就本来就圆成，不需要向外求索了。例如我们一念圆正的时候，六度就圆满具足嘛，哈，无边无量的功德也一点都没有缺了。这我们在初当刚开始接触佛法。一般都是接触到这一类的，因为中国传统佛教基本上都是这一类是占大部分的啦。老师做一些评论啦，在理论上，在心境上哦，就在这样的理论，这样修行佛法的心境上啦，佛法者的心境上，当然是言之成理哦，有它的道理在啦。言之成理，而且持之有故，就真的是有这样的说法嘛，吼。但是在一般的凡夫看起来啦，一般凡夫看起来，啊，这样的菩萨利他的功德，只不过是宗教徒自心的内容哦，啊，自己内心的内容，没有办法表现出来啦。如果从表现在现实事实上，事实上，只看到什么？看到自利啊？有没有看到利他？是看不到利他的哦，看到自利，因为他自利就是利他，就完全表现在内心。所以在一般的凡夫境界然后来看来，一般凡夫看起来就是这个只是宗教徒自心的内容。你证道是你证道了。跟凡夫跟一般讲的那利他行是完全看不到了，所以这样的说法是不能够免除疑难者的疑惑咯，不能免除他，但是如果以刚才讲的，如果说以菩萨道的真正意义来讲，就能够，疑难者所疑难的根本就不成问题了，这样就能够解答它了。但是如果以这个一份大圣学者，他认为就是一切功德圆满具足，这样的理论或这样的心境来去解答这样的问题，对于疑难者的疑问，他是没办法回答他的。他会认为你只是你的宗教徒的自己，你说你的宗教经验，那是只是你自己内心的内容，完全看不到你在表现出来利他的具体事情是。所以这样的回，虽然是自己认为没有问题，但是没有办法回答疑难者的疑问了，是吗？接下来了哈，接下来老师就举一个例子了，就是 太虚大师有这样说过了哈，嗯，就是在抗战期间哈，对峙抗战期间，虚大师从南洋访问回来了，南洋就是现在，如果说现在就是南传佛教的那个地区喽。访问回来的时候这样说了，这样说，南方的教理是小圣，但是行为是大圣；而中国佛教的教理是大圣，行为是小圣。嗯，有这样的说法了哈。导师去做一些评论，在这篇文章也做一些评论，但是还有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做一些评论了。这我放了注脚，放了一点了，各位去看它。我们来看导师的评论了，我们翻到下一页。导师说，其实南方的佛教了，虽然是声闻三藏，传的是声闻三藏，但是由于失去了真正的声闻精神，几乎没有厌离，厌离心不切了，厌离心不切，没有专修禅会有期解脱的了，所以因为缺乏了急求证悟的心情，所以反而能够重视世间的教化，做一些慈善事业、慈善文化事业。而至于中国呢，至于中国不但是教理是大圣的最上圣，不单单是大圣，而且是最大圣，而且上圣，我们上圣上圣，而且是最上圣，上就是上下的上哦。不单单是大圣，而且是最大圣，不单单是上圣，因为也是最上的嘛。不单是上，而且是最上圣的。而且他修持方面就是顿超植物的修持，也就是大圣的最上最大圣哦。所以中国传统佛教的修持呢，它是重在顿超植物嘛，哈，顿超植物。包括修净土法门的也是这样嘛，哈，横超是吗？横超三界嘛，都在谈哦，净土法门哦，都这样谈呢，禅宗也是咯，包括我们说天台显首啊，也是谈，也是重在什么原教嘛，哈，天台宗对于佛教的教理的判法就是藏通别圆。显首宗对全体佛法的教理的判法是小始中顿圆，都是在圆教，圆教，所以称为大圣的最上圣啊。大圣的最上圣，其实我们看起来了哈，就是实在是大圣佛教而复活了声闻的精神。什么声闻的精神？有急求自立，急求证入了。只是声闻急求的是什么？急求阿罗汉了，解脱嘛哈。啊，大圣最上圣急求的是什么？成佛了。但是都是急求，三身圆证呢，即心即佛。而这样的再推展下去了哈，再推展下去就秘密大圣的那个那即身成佛咯，修天色身即身成佛。像秘密大圣哈，就是像在唐朝的时候了哈，唐朝显首宗原教，显首宗是以天台宗晚出嘛哈，显首宗的原教当中。我们有讲到四法界嘛，那最高的法界就是世事无碍法界咯，世事无碍，不单单是理事无碍，还要更进一步谈到世事无碍咯。那世事无碍就是被元朝那时候的喇嘛咯，就把他这样的理论呢、啊，理论用这样的理论咯来解释他们的无上秘咯，解释他们无上秘。所以这样的最后一组，就是说都往那个方向了，失去了慈悲为先的大圣真精神。大圣的真精神是利他为上哦，利他为先， 如果失去这样的真精神，大圣救世的实行实际行为，那就只能够寄托于唯心的玄理了。这样的唯心的玄理是没有办法去解答世间人的疑难呐、啊，没有办法去解答的，因为那只是你个人自心的内容啊，自己心境啊，自己的心。好在了哈、哦，这只是一份的大乘学者，而且这一份的大乘学者也不是代表佛法的圆正的义理了哈、哦。老师为什么在这边举这个例子呢？就是在说明，其实，太虚大师他说是，中国是讲大乘法，而行的是小乘，是吗？老师说更特别强调，这个不单单是大乘，而且是大乘的最大乘呢，大乘的最大乘，真正的大乘呢，真正的大乘法是要立他为上啦，无量劫大悲心行，要具体的行出来哦，具体的行出来才有可能中道实圣哦，才有可能成佛。我们说我们大圣的智慧是太虚空，太虚空不单单在空有无碍当中，就如果每天哦，我空有无碍再这样观察，成不了太虚空啦、啊。成不了太虚空智，一定要在依着空有无碍而怎么样无量劫的大悲心行，就在大悲心行当中呢，是以怎么样来行？是空有无碍，在行大悲行是跟空慧相应的，这样去行，就是无量劫的大悲心行庄严我们的般若，就好像我们一般讲说五度庄严般若是吗？这样的般若才有可能成为太虚空智哦。这一定我们要非常的理解它，否则我们在空有无碍，但是不去行，只是在空有无碍，这样的知见是不可能成就于大悲心的，也不可能成就什么，不可能成就太虚空智。所以解行要合一啊，解行要合一。所以我们如果真的修菩提心、修大乘法，我们空有无碍之下，一定要去行大悲心行。空有无碍不是在空有无碍不是在否定有，空有无碍是说一切法空即性，所以什么因缘和合它就生，因缘离散它就灭，所以中论这样说咯，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，什么法？染法、见法。所以一有空一故说一切法空，一切法空是在说它不是自有自成的，它是无自性，叫做一切法空。所以无自性是说明什么呢？就说明它是缘起有，就说明它是缘起有。所以缘起有怎么样？缘起有善的因就成善果乐果，恶的因就成恶果苦果。所以啊，谈到一切法空，反而善法恶法的缘起差别幻象，那个要分得清清楚楚来哦。但是善法恶法呢，它是无自性，都同样是无自性空即性，但是不能够否定善法恶法的它的差别幻象是不能够否定哦。所以关于那个世事无碍，千万不要在相上说，相上说，不要说都没有差别。中观可不可以讲世事无碍啊？还是可以讲啊，但是你不要破坏它的差别幻象哦。我们说染法、见法，它都是空即性，都是因缘所成法。所以染的法，它加入好的因缘，它可以什么转染成什么成见，就是一般讲的转烦恼成菩提。但是烦恼还是烦恼哦，烦恼没有转成菩提之前，它还是烦恼哦。 染法没有转成净法之前，它还是染法哦。染法是跟空寂性是不相应的哦。如果染法跟空寂性是相应的话，我就不用修行了。我最记住染法了。如果染法跟空寂性相应，我最有染法的，我就可以证实相了。因为跟空寂性相应，我就可以依着染法来证实，跟空寂性相应就证到空寂性了。所以对于缘起幻象啊，缘起幻象的差别相，我们一定要，尤其修，如果修大乘法的，谈到大乘法都谈一切法空，一切法空，这个要好好的小心谨慎哦。这是我们从共修以来一再一再的说明了，一再一再的说明，一切法都是空寂性，一切法都是空寂性，一切法都是毕竟空。说一切法毕竟空，说一切法是无自性，就是在说明它是缘起有咯。因缘合，它因为不是自由自成的，自由自成就是有自性，所以没有否定它的差别万象。一切法空是没有否定它的差别万象，反而是在成立差别万象哦。所以一切法都是无自性，所以才能够转染成净，转烦恼成菩提。但是还没有转之前，染法还是染法，烦恼还是烦恼。但是只要加住好的因缘，它就可以转哦。那在这地方看哦，那在这地方去观察它，而且我们要看到它就是一切法都是空寂性，在空寂性当中说一切法平等平等哦，不是在缘起幻象当中说它平等平等哦。缘起幻象能够说什么？它都是因缘所成法，所以染的法也是因缘所成法。我现在加进去好的因缘、善的因缘，它就能够转染成净。要在这个地方说，尤其写一切法空的这份，一定要观察思维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哦。这个也是我们共修以来一再一再的说明啊。千万这样的说明大家要听到哦，要听到，而且要听进去哦。否则啊，泛泛的知道一碰到事情来就随他转哦，随他转。好，接下来就要具体谈到咯。下一节就要具体谈到利他咯。怎么利他呢？就是如果以大乘来说的啊，初级大就是以大乘的菩萨道真正的意义就在怎么样呢？怎么利他？就常在生死当中利众生，常在生死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。一般人会这样有这样的问题啦，有这样疑惑了，就是大乘佛教的修行者就是菩萨咯，如果没有证悟还不能够解脱自在，他怎么能够长期在生死当中修行？怎么能够还没有证悟啊，他怎么都还不能够解脱自在，他怎么能够长期在生死当中修行？难道不害怕失败吗？因为自己还没有证悟啊，不怕失败吗？难道能够自己做得了主，而不像一般凡夫堕入恶道吗？因为自己还没解脱啊，还没有解脱自在，难道不怕失败吗？难道自己能够自主，而不像一般凡夫这样堕入三恶道吗？或者是生长寿天？因为长寿天啊，在佛法还是属于什么？八难之一，什么八无暇，就是没有办法修行佛法。这八难是说八无暇，没有时间的，没有因缘去修行佛法，不是像一般讲那个灾难苦难的，不是。就是说，因为对于佛法，我们学佛就是要修学佛法嘛，在生长寿天哦是没有办法修学佛法。对于长寿天哦，长寿天有不同的说法咯，是吗？那安静也这样说到，只要升天就要长寿天，因为升天那个天人就比我们还长寿嘛，对吧？ 最长寿的天就是有点天，根本定了、啊。如果色界、无色界那个天就蛮高了，就是寿命一增加就越来越大。啊，今天有一部经有说到，只要升天就叫长寿天，因为比我们不是传说吗？我们传说就是，不要说空寂天哦，地寂天。四天王天哦，那就比我们多久了，所以才传说嘛。那佛在世的时候，那个都还在。佛在世的那些天人啊，异界天人啊，天人现在都还在，有些都还在，因为他的寿命比我们人的寿命长很多了。但是各位，我们学佛千万不要羡慕那些，那是八难之一哦。这一点是我们自己要。尤其我们在我们号称是在学燕顺导师的法嘛，是吗？然后在这里我们说，哎，至少现在我们都在读燕顺导师所抉择的佛法，那最基本的这一部分我们都要了解哦。这不是傲慢哦，我们要看清楚人的三大特胜，而且这个在经典就是说，这个就是八难之一了。这些我们就是要了解清楚来了，所以难道自己做得了主，不会像一般凡夫堕到三恶道？不单是三恶道，而且升长寿天，修行佛法绝对不要去升天的了。他在人间修行佛法，只有人间才真正的佛法，也只有人才能够真正学佛成佛。而自己不能够浮水，是吗？什么叫自己不能浮水？因为在生死海当中嘛，生死河当中，因为还没有解脱啊，还没有证悟，还没有解脱自在啊，所以自己还不能浮水，是吗？啊，这样怎么能够在水中救人？例如凡夫出发前学佛，都。在水都已经自己都要沉下去了，是吗？啊，怎么在水里救人？那就有这样的疑惑，自己还不能够浮水。因为什么叫浮水？如果说相对浮水，就是我已经解脱了，已经证到实相了，那我就在浮那大菩萨了。那现在凡夫菩萨出发先修学佛法的，他还是凡夫啊，他没有证到实相啊，没有证到实相，还不能解脱自在哦，就好像自己不能够浮水哦。那、啊、怎么能够在水中救人呢？难道不怕自己沉没吗？所以种种的都会有这样的疑惑了，疑惑。所以哦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们在一份的学者，就是一份的学佛者了，修学大圣的了哈、哦。这个因为大圣现在是在讲大圣佛教的修学者嘛，所以有一些一份的学者呢，如果是专重信愿的这一份的大圣的修学者呢，他就。重在哪里？又要重在求得信心的不退。你要先让我信心不退，因为重视信心嘛，重视信愿的，他就要先求得信心不退了。尊重自证的呢，一分的大圣学者，他尊重自证呢，他就急求解脱，急求成佛，都不外乎受到这样思想的影响了。就是你还没有办法浮水。你怎么在水中救人？然后你自己都要沉没了。所以重信仰的人，重信愿的人，他就要先求什么？信心不退，先让我的信心不退。重自证的人，他就要先重在什么？解脱咯。重自证就是证到实相，他就解脱咯。啊，如果大圣来讲，就是急求成佛咯。这些都不外乎受到这样的思想的影响了。导师就做一些评论了哈。当然了、哦，自己不能够浮水，当然就不能够入水救人了，不能入水救人。但是我们不能浮水，不能入水救人，但是我们不能够在岸边大喊救人嘛，还是可以喊呐、啊。我们可以大喊：“哎，有人落水了，赶快，叫人来救，是吗？”哎，甚至我不能够。去入水，我还不能够游泳，我不能够入水救人，我可不可以拿着那个竹竿呢、啊？竹竿， 远远的叫他上来啊。所以大圣修学大圣法，诸法性的菩萨修学大圣法，是要叫做实性菩萨嘛，修学信心，实善菩萨。但是如果去修学信心，修学实善哦，实善，所以也叫做在大圣经就这样说，讲实性菩萨又叫做实善菩萨，就是要修学实善。我们不能够变成泥菩萨，要变成要菩萨了，但是变成不能变成泥菩萨。所以发心要远大咯，出发，所以大圣经也这样说，我们菩萨自己还没有度，就先度人。但是这是什么呢？菩萨出发心的，发心要远大，发心要远大。但是如何去度人呢？你自己都自救不了，如何去救人呢？所以发心远大，但是实行呢？我们学菩萨行呢，要从切近处做起。切近处就是实善哦，人间正行实善呢，所以叫做实善菩萨。嗯，当然这也不能浮水，也不能入水救人呢。然而，如果自己离水上岸，那怎么能够在水中救人？自己离水上岸，不能够在水中，就怎么能够在水中救人？自己离水上岸，例如说你解脱咯，如果功德不够啊，你真的解脱啊，那就一定是多恶胜咯。见到实相，那就是出果，出果就七方往返人天，七番就入涅槃了。那怎么样去度众生？就没有办法度众生，如果离岸了，没办法度众生。急求成佛，纵然你真的证到实相哦，哇，你就做恶圣了，功德不够，功德不够，所以那就没有办法。所以在《般若经》不是这样说吗？叫出果咯，出果他就跟生死做隔绝，生死做隔绝，他就不能发菩提心了，因为七番生死哦，菩提心叫无量劫大悲心情，你七番生死就入涅槃了。不能够，但是接着说了，如果你要发心哈，那个当然是随喜赞叹哦，因为上人应该更就上人法了。所以后来就发展出回小向大了，在般若经基本上是在说。三圣呢、啊，在三圣，后来就渐渐又发展出回小向大，那导致了成佛之道，啊，一圣就见了，但是导致了一圣就见，是依着中观义来做说明的。所以声闻人急求自证了脱生死，等于。等到哈，因为他在修行过程是这样，急求自证了脱生死，所以我们说佛弟子证实相解脱，这是一切佛弟子的目标都要有。所以声闻解脱呢，就是自利哦。声闻要这样，菩萨还是要这样的。声闻有没有利他，还是一样啦。还是住持佛法，还是在住持佛法了，所以都是自利利他了，只是大圣重在利他，声闻重视在自利了，所以他重视在自利，所以他在修行过程当中，他就发心就是出离心、厌离心喽，发心就是这样，解脱道发的心就是出离心、出离三界、厌离三界，要离生死得涅槃，是吗？修行的时候也是重在什么？止观定慧，就准备要什么断烦恼解脱。阿罗汉这一生报底尽了，他最怎么样慈悲？这一生报底尽了，他就业报尽了，他就什么？他就入涅槃了。修行过程是这样，所以等到一断烦恼就跟生死做。 隔碍的了，就再也不能够发菩提心了。也就是说，不能够长期在生死当中修菩萨行了。嗯，这就是在刚才说到的了哈，也就是在注脚十四了。注脚十四，嗯，我们看第一行了哈，就是说，若人已入正位，已入正位就是出果，就是一般了哈，就出果了，就不堪再发无上菩提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以生死做隔障故。因为为什么叫隔障？因为出果七番往返人天，他就入涅槃了嘛。这是当时啊，就是当时大家公认的啦。所以这部经呢，就是《般若经》呢，小品般若啦哈，也是依着这句话呢，也是依着当时大家公认的，就是公认的，就是。出果七番往返人天，他就入涅槃。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又这样说了哈：世人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世人就是已经入正位的那个人了。如果要发无上菩提心呢，我亦随喜，因为终不断其功德了。所以者何？就是上人应求上法。所以导师在接下来我有引一段文嘛，就是导师的哈，因为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前也开展，在650页到651页那里有说到了，就对于这一部经在做一些说明了哈，就是不堪认前面那一段话是说不能够再发菩提心了哈。这是对于依着佛教界公认的教理说了。接下来说的还如果要再发无上菩提心呢，也随喜。前面一句话是说不可能发了，后一句话又说鼓励他们发菩提心了。所以这一段文字导师这样说了，这样解读。这是没有否定部派佛教的教义，而暗示的声闻圣者回心，就是回小向大的可能。导师在接下来对这段文说完之后，接下来导师特别引了大如品，大如品依着如了，依着如，如就是真如了，而免三圣人与一圣人的差别啦。因为在如就是平等，就是真如哦，真如就是平等，就是空寂性哦。在空寂性当中，有没有三圣跟一圣的差别？是没有了。所以三圣人跟一圣人，就是菩萨的差别都消融了，就消融二圣与菩萨的对立，就在空寂性当中消融了，对。不过到底是这样哦，到底是在般若经哦，那初期大乘那般若经，它是可以说是初期大乘那个时代哦，它是因为跟声闻部派啊脱离还没有很久，就独立出来还没有很久了，所以那个时候都般若经主要是含容二圣，但就是通教三圣。但是哦，但为菩萨了，所以希望，那也是希望二圣哦能够回小向大。啊，这一部经老师就做这样的说明了。啊，这一部经它的内涵，我觉得导师这样做的说明还是合理的啦。哦，尤其导师特别提到说大如品这一部分，从真如平等在一切法空寂性当中，三圣跟一圣哦，二圣跟菩萨之间的差别对立啊，都明了。在那个时代，因为脱离二世就是部派没有多久，就是声闻脱离没有多久，所以在般若经当中基本上都是就是通教三圣，就是在般若经当中都有二圣人在里面，而且 当机者还有须菩提是吗？当机者，所以通教三乘，但是当位菩萨了，等到龙树菩萨的那个时代了，他又更怎么样？龙树菩萨一出来的时候，就完全很明显的就是大小乘之间就很明显的有差别的了。那比般若经更晚了嘛，哈，龙树菩萨出世的时候更晚，所以他在龙树菩萨的论点当中啊，论点当中，我们说中论导师说就是阿含的通论，通论阿含的。但在大智度论，大智度论就是解释般若经的咯，所以解释般若经，所以在大智度论也多说三圣，多说三圣，但是般若经当在大智度论还有说到华经哦，华经就是一圣究竟哦，一切众生二圣哦都要回小向大，都要回小向大，所以龙树菩萨在论点当中。虽然多说三圣，但是他也有说到一圣哦，也有说到一圣，那就是依着什么来说？依着华经。那导师在现代了，我现在啊，当然一圣究竟，那后期大圣的，在龙树论那时候的后期大圣的经典哦，还只是在萌芽，不多了。那在这个时代啊，在这个时代。在这个时代，导师就特别就是阐扬一圣究竟了，明白的说出一圣究竟，但是他也是依着什么？依着成佛之道喽，要依着中观义在阐扬。所以如果照着，如果说像照着这边所引的那个小品般若经呢，也可以看到哦，也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如果他要回向了哈，也是随喜哦。也是随喜，就表示暗示了，暗示他可以回小向大。啊，龙树论呢，更依着也是多说三圣呢，但是依着法华经呢，也说到。所以导师用中观义在说明一圣究竟呢，我们也不用觉得说太离奇了，不会太离奇，只是他更明显的说到了应机，应机说法，更明显的说出来。好，我们看到原文了哈，然后这边说到了哈，就是对于生死做隔碍，这个是指就是指于这一部经了哈，这一部经。虽然大圣经典后来更发展到可以回小向大的结论了，回小向大的结论，那这一部小品般若经了哈，也有暗示的暗示。尤其后期大圣经啊，那因为后期大圣啊。因为后期大圣主要就是功德本具嘛，哈，功德本具，所以当然一定都要回小向大了，一切众生佛的功德本具，他所以当然发想一定是一圣究竟，这就跟导师说到一圣究竟哈，一圣究竟，但是导师是依着中观义来说是有不同的啦，哈。虽然大乘经典当中还有发展到回小向大的结论，但是被痛者为骄傲败种的。这骄傲败种哦，这个是在大乘经啊，骄傲败种这个主要在大乘经，主要是说跟大乘的菩萨道，大乘的菩萨道，这个我们可以这样来说了，就是。我们自己要去思维，我们因为我们现在都还在闻法啦，我们不要说我们是修学大乘，我们就说哎，大乘一定是好的，不是咯？我们一定要看到大乘法的它的价值在哪里，它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，我们都要去理解它了。我们要去理解，就是佛法是三世十方都有的法嘛，哈，三世十方都有， 都有。所以我们要理解，就是在三世十方，三世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还有十方世界的佛法当中呢，哦，到底是有菩萨道跟解脱道的差别哦，到底是这样的差别。我们现在在闻法叫闻道，它有真有它的差别，而它的差别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要去理解的清楚明白哦，嗯，不是在说我们现在修行大乘的人跟他先修行解脱道的人做比较，不是。我们要跟十方三世一切的学佛者当中，真的有菩萨道，真的有解脱道的差别，而他们差别到底是在哪里，我们要理解它了。所以如果我们以大乘这样的去理解它，一切三世十方一切的佛法当中去理解它，它到底有什么菩萨道跟解脱道的差别。它到底如果说我们说八地菩萨他断尽一切烦恼，跟阿罗汉也是断尽一切烦恼，但是阿罗汉这一生报底尽，他就入灭了，入灭。而八地菩萨呢，没有，他是无住涅槃，无住涅槃。所以到底是有差别的了，到底是有差别。所以纵然发展到回小向大，什么大乘经典，纵然是发展到回小向大，但是哈，但是。要费了多大的功夫啦，要费了多大的方便才能够回小向大，多大的方便才能让他回小向大，那不容易哦。纵然啊，纵然是回小向大，因为为什么那么不容易啊？因为修解脱道的在修学的过程当中，初学的就已经发出离心、厌离心哦，厌离生死，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去修行。等到他证到实相哦，证到实相，他还是这样的厌离心哦。各位，证到实相，请问各位，我们现在。我们说，我们一般讲说，本性难移什么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什么？请问各位，我们现在好，虽然是本性难移，我们要移，要转变容易还是？我们说转变啊，就是要转，就是移。我们说要修菩萨道是吗？修菩萨道，我现在也很难。我的根性很难转啊，但是我要转成修菩萨道容易还是阿罗汉要转成菩萨道容易？各位觉得哪一个比较容易 啊我们说，但是我们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，但是跟阿罗汉比哪一个比较容易啊？哦，这样好，我问各位啦，我们现在好心热闹是吗？每天都不能够安心，每天哈，心都不安。哪一天啊，我如果去静坐一下，哎，感觉今天我静坐哦，心比较不会乱跑，感觉比较。不那么热闹，各位，你会不会想再去做啊？会不会想再做啊？白天呢在忙，一直想赶快晚上来了，我要再去做什么，让我比较能够安心一点，比较不会那么热闹，不会像热锅上蚂蚁，整天呢就这样烦恼的，啊，就会想去做了。啊，如果越做越轻呢，哇，那糟糕，每天都要想去做。那还不要说到味道地定哦，稍微一点那个感受啊，有一点那个清安啊，那清安还不是味道地定那个清安哦。如果真正的清安，那要得定才有清安。但是相对的啦，我们也会用那清安这个名相是吗？反正每天就想去做了， 等到真的有味道地定哦，那更是喽。一般事情也提不起你的兴趣来了，一般的事情也提不起你的兴趣，因为清安乐是更清安的哦，一般的乐啊比不上的。不要说根本定，连禅定都这样哦，何况哦正道实相哦，正道实相是像阿罗汉是把一切的烦恼都断尽哦，一切的烦恼都断尽，那个清安呢、啊、那个。那个不受束缚那样的涅槃乐啊，哇！他要让他转啊，那是更难的。修学过程是这样的修学法，厌离的、出离的，就出离三界。证道了，也是用这样的法来证道，真的是。所以他的根性要转啊，所以要费多少的方便才能够回小向他。而且做完是回小向大了、哦、要修学大圣法的信心、啊、我们说一般我们现在想说要修 十千劫是吗，就是一万劫，但是如果阿罗汉要转成修成大圣的信心，要让他成就 那就是难上加难了，要让他回小 向大就难，回小向大之后你要修学对大圣法的信心要成就啊，难上加难了。等到成就了哈，他要在大乘法当中的进程要进步啊，那跟也是更也是难上加难哦。因为他的方式是厌离的方式哦，不是利他为上的这样的方式。所以各位不要说哈啊，我先修解脱道了，因为解脱道最快三生哦。总熟脱最快三生就成阿罗汉了，我那时候再来修菩萨道，这样比较快，没有了，这样慢多了，这样慢多。这各位刚才讲的那些，各位可以去思维的哦，可以去思维他的。所以修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啊，不但是没有危险，最平坦的。而且是最值的了，最值的。这里不是在讲功利主义的，不是在谈功利主义。我们要了解它的实际情况，实际情况。这不是在谈快慢呐、啊。我们说，假设要谈的话了，就这样谈。所以都是这样说了。要费了多大的方便才能够使他回小向大，而且要再修多少劫的大圣信心才能够登菩萨地，这个菩萨地就是最根本的，就是菩萨位嘛，菩萨位最根本的就是对大圣的信心成就了，最根本的。他到底要再修多久才能够这样，纵然呢、哦、即使的回入菩萨圣、哦、已经登就菩萨位了，开始要修了，对于过去自力的积习难返，也远不及直往大圣来的顺利而精进了。所以啊，我们说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。我们现在要移啊，要把它转成，利他为上首啊，容易哦。我说很难呐、啊，当然很难哦。但是相对哦，因为要转当然不容易哦，因为从根本上来转哦。但是我们要看哦，如果那么容易就不用咯，就不用佛法咯。所以那个难啊，我们要感觉到非常庆幸哦。这好像有点矛盾是吗？难就让我懊恼了，我怎么还要感觉到庆幸？我是说，不要那么懊恼了，因为那问题我们到底终究是要解决的哦。我们那些问题终究是要解决的哦，我们烦恼终究是要解决的哦。我们学佛就是要去解决那些问题哦。如果太轻易，就不用佛法了。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大问题我们很难解决，我们要感到非常庆幸，终究是可以解决哦。所以我们很那被烦恼热闹的时候，我们当然是很懊恼的，但是我们不要太懊恼。但很懊恼被他热闹到的时候，我们要感觉到哦，还好哦，还好哦，我不会是热锅上的蚂蚁，这一点就让我们要高兴了。我不会变成热锅上的蚂蚁，一直在那边跑，跑得最快，但是跑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因为我们学佛咯，所以我们在修学菩萨道也是这样咯。我们难的本来我们就是要改善我们的身心，改善我们的身心，借着这样的法来改善我们的身心，这都我们要随时去观察的。而这样什么叫大乘法，什么叫佛大乘法的真正意义啊？那我们就要了解的清清楚楚哦。这样我们才不会生闻解脱道人的误会，我们能够可以能够说明清楚来。最重要的，我们才不会误会我们自己哦，误会菩萨道了，这最重要了。所以啊，还是要说到佛法，我们一定要闻思，好好的闻思，好好的闻思，我们一定要依着佛法来改善我们自己。那个依着什么样的佛法，我们要先去了解它，我们一定要能够受教嘛，因为佛弟子就是要依教奉行，我们一定要能够受教，堪受教化了。我们在骂小孩子都不受教是吗？不受教，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受教，堪受教化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闻法，才能够真正依着法来修行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了解佛怎么说，佛法到底是怎么说，这一点是啊，我们一定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去了解它。各位不要误会啦，不是每天就在忙这些啦，不是。我的意思是在说，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在家很有要很多的事情嘛，要忙很多的事情，要尽很多的责任嘛，还有很多的事情，在这些过程当中呢，都要成就这个咯，尽一切的力量在这里，来成就这些。所以呢，在大乘经中呢，以退失菩提心为犯菩萨众戒，菩提心，为什么？就最根本的大乘法，最根本的就是菩提心。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更理解了。一句话就是菩提心，它具体内容就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也就是大乘的三心，就是菩提心、大悲心、空性慧。这怎么去配？去做对比呢？我们说菩提心就是，我们就菩提心。如果谈一句话就菩提心，就会摄一切。而如果具体内容，我们一般听到就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我们要上求佛道，就菩提心就是以成佛为目标嘛。菩提心就是以发成佛，成佛为目标。出离心呢，就是以解脱，就是阿罗汉。大乘菩提心就是以成佛为目标。那成佛要怎么成？上求佛道，但是上求佛道就能够得到佛成佛吗？不是，要下化众生，在下化众生上求佛道，那就是我们一般说那个菩提心。菩提心的根本是什么？我们前面在说菩提心的根本是什么？大悲心。菩提心的根本就大悲心。 所以上求佛道要下化众生，没有大悲心啊，成不了菩提心，所以没有下化众生啊，成不了上求佛道。所以无量劫大悲心行，但是大悲心行往什么目标前进啊？成佛，成佛的目标前进。嗯，这我们倒理解清楚来了。所以这如果跟三心相应啊，菩提心就是成佛的心嘛。但是它要什么样铸成啊？要有大悲心，大悲心它有什么？空性慧。大悲心就是下化众生哦，空性慧就是要上求佛道。上求佛道没有智慧的话，上求佛道不了了。所以要我们一般说要有大悲心、空性慧来铸成，往菩提的方向前进，就是成佛的方向，一定要有大悲心跟什么空性慧，这两个圆满具足的，就是福慧两诸尊哦。慧就是空性慧嘛。福呢？福德就是我们怎么样才有福德？一定要修善法才有福德嘛。修善法就是要跟悲，就是悲心相应的修。所以为什么说如果失去菩提心，就犯根本重戒？因为大善就是以发菩提心为根本嘛，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就大乘善心了，如果失掉这个，就失掉菩萨了。菩萨的就失掉了，所以那个就犯菩萨众戒了。如果以悲心不足而堕自利的证入，就是如果功德不够，我们功德不够证入实相，我们一定是多恶胜。功德不够，什么的功德不够？慈悲的功德不够。慈悲的功德不够，就表示他的智慧不够，就是毛孔空了。啊，证入的一定是二圣，证入一定是二圣，功德不够，悲心不够。所以以悲愿不足而堕入自利的证入，为必死无疑。什么叫必死无疑？要堕二圣了，必死无疑。所以大圣经典有这样说，菩萨堕恶圣哦，比堕恶趣还害怕哦。因为堕恶趣哦，还有机会哦，啊，堕恶圣哦，堕恶圣呢，就菩萨死掉了，能不能够再化现呢？但后期佛教会后期大圣说到能够回小相道，但是要多久啊？刚才前面讲了，要多久才能够让他回小相大？多久才能够让他对于大圣的信心成就？纵然成就了，在大圣当中学呢，要多久啊？让他的利他的这样的心起来啊，要多久啊？因为他自利习惯了，要让他利他啊，真不容易。所以各位啊，我们现在说我嗔心重啊，我完全都自利啊，我利他的那个心齁不强。如果跟这些做比较，我们要知道，所以要庆幸的就是啊，现在虽然难齁，但是齁还容易啊，还容易。而这样的心本来就是我们要改善的哦。这样的心本来就是我们要改善的。本来就是我们要改善的。世间人都要改善这样的心了，何况是学佛咯，更要改善。二圣的自利为重，不是那个自私自利哦，不是二圣啊，不是一般世间人啊自私自利哦。二圣重自利，说重在断烦恼哦。烦恼当然世间的自私自利一定要断，这我们都一再说明了，所以这部分我们一定要很深刻的去理解它。所以那必死无疑这一部分呢，我们要深刻的，因为对于大圣来讲，他无量劫在生死当中利益众生嘛。如果堕恶圣的话，他就已经跟生死做隔绝了。纵然后期发展到可以回小相大，但是要多久？所以对于大圣来讲，就是菩萨死掉了， 他的经典有这样说啦。当然他是有不同时代的经典做什么，但是大圣有这样说到了。什么就像刚才举那个小品波折啊，也说就已经跟生死做隔绝了，就不能够再发现了，不能发现那也是菩萨死掉了。是吗？好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。